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好。这个上午啊，听了一场非常精彩的，这个几乎是把佛教的一个思想发展史整个捋了一遍，非常浓缩，所以大家听得肯定很累。但是你虽然累，我跟你说，你听一遍两遍根本不可能把里头这个东西啊，就是理解了听出来，然后还能融会贯通。它还需要很多其他的知识，还需要很多其他的学习，然后还要把你学的这些呢反复的多次的来熏习理解，然后你才可能把这个思想就贯穿下来。他用一个自性的源语流就能把佛教思想史贯穿下来，你可以知道这个自性这个概念对于佛教是多重要。其实我们这个一般人呐，一般老百姓其实是懂得这个道理的。你比如说我们平常就说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，就是说你这是有没有这回事啊，你真的呀假的呀什么，无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。哎，首先也判断这个你这是真的假的，是不是骗人的，判断的标准是什么，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它本身，有没有它自己。你说了一大堆，哎，就没那个东西本身，剩下什么都有了，录像、照片、证明文件什么都有了，那没有用。哎，就是说一个东西是不是有，就看它有没有它本身。哎，叫验明正身。哎，不是它，你有那个东西不是它本身，那都是骗人。所以这个自性概念非常重要。整个讲下来其实就是两句话告诉你，如果一个东西没有它本身的话，关于它的一切，什么你说呀、照相啊、录像啊，什么全都没有。说什么叫一个东西有，就是说它必须有它本身。你说有的东西就是必须它有本身，这换成这刚才那个自性的话，就是必须有自性的东西才能算有，说无自性的东西，那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除了自性，你说什么都有，你就不是它本身，那你就全是造假，不管用。说这把佛教思想史已经贯穿下来了，那我下午是讲什么呢？下午这个给这个对这个佛说的这一生言教啊做一个总结。哎，前边是佛就这么小乘大乘中观为师就这么拉过来，下午就是我们对佛的一生的言教呢做一个总结，或者叫这个评判。就是梳理一个结构，梳理一个路线图，或者是这个就是总结出一个大概概念来，让我们呢很好理解。这就叫判教。哎，对佛的言教进行一个评判，进行一个这个梳理，进行一个总结。大概分这么几个部分，首先说佛说了一个什么，就是咱们说啊中心思想是什么。哎，这个他为了表述这个中心思想，他用了一个什么框架，这个框架有几大块，这几大块之间什么关系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哎，跟我们小学生学那个课文一样。哎，这你基本上就把这个课文的大意掌握了。这个判教呢，我们看有很多判教，但是佛说的判教只有一次，就是解深密经的这个三十判教。咱们今天呢就只讲佛的这个判教。这就要讲一下说佛教是以佛说为准，因为他是佛，他成佛了，只有他知道成佛是怎么回事，他说出来的才是真话，才是真理，因为他证着了。然后这个论是什么呢？ 跟着佛学佛的弟子，他听了佛说的这个经之后啊，他理解的佛说的意思，哎，这个里头就隔了一层，就是说你没成佛，你不知道，你没实证到佛，你不知道就是佛是怎么回事，你是通过佛说的话我来理解佛是怎么回事，这就隔了一大层，你理解的对不对，是不是啊？这就要有一个这个评判了，说评判的标准是什么，还是得以佛说为准，说了半天还是什么呀，你就得看懂了佛说，你才有资格去评论说其他人说的符合不符合佛说的，这是个根本。如果你不知道佛说的是什么，上来学的就是全是别人说的，那你连评判标准都资格还没有，你没有掌握住真理标准。这个世间人说真理标准是叫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，这个佛这个刚才那个叶老师说了，你在梦里头的，你在言说境界的，你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实践问题，实证不到，所以只能通过言说，所以呢佛教的标准就只能通过学习佛的言说，你才能找到成佛的方法，所以这一步是躲不过的。所以说要想知道佛的这个总结佛的这个一生言教，必须先看懂佛的判教，然后你依据佛的判教去理解，你才会有，才可能会有正确的判教。现在中国好多流传的判教啊，是在解深密经传过来之前，就很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传过来的佛经也少，译的质量也不高，这个但是呢这个很多祖师大德呀，他们就想这个佛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，这是主要任务啊，你学了几个经，佛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啊，所以呢他们就试着给佛说的这个经做总结。你可见那个时候传的经又少又不系统，译的质量又差，他们要通过那些早期的一些经来总结佛说的意思，很难这个就是完整的准确的总结出真正的判教来，所以这个学习佛的判教非常重要，哎，这不言而喻。说我们怎么来这个评判佛的这个一生言教，在这儿呢我们就分了这么几大块，说判教是总结佛的一生言教，哎，那你首先呢你得知道佛这个一生言教的大概意思是什么，你准确掌握了它的大意，你才可能有正确的总结。所以第一步我们是先把佛法大意呢简介一下，然后呢我们介绍佛是怎么来总结他这一生言教的，说这两步就已经完了，哎，这讲完这个我们就佛的这个佛法大义我们知道了，哎，佛总结的这个判教，哎，这个说几大块什么关系我们也清楚了，这我们这课就完成任务了，我们就休息一下。下边两个呢我们看时间，就是一个呢我们第三部分是跟解深密经佛判教的原文对一下，看一下我们前边讲的符合不符合佛说，哎，你跟佛说对上对不上，佛是不是这个意思，哎，这是第三部分。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现在这个末法的时候也流行一种三世判教，哎，我们用，因为我们学了佛说的三世判教的意思了，我们来对照一下现在流行的这个三世判教符合不符合佛说。我们就是这么四大部分，我们就开始第一部分佛法大义。常言道说大道至简，哎，越高深的越广阔的越简单，佛法跟世间学问不能比，世间学问都是看我们面前的法，哎，我研究这一部分我研究那一部分，哎，我总结一点，我找到了这么一点规律，哎，后人呢在他的规律上发现说你这找的不对，哎，你这找的不全，哎，在这么一点点发展。 而且最重要的说，他都是在梦中，都是在言说境界，都是从通过假象找真相。不是有一句话叫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我们看的全是现象，谁也看不到本质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的现象。我们整天看到色声香味触，不知道是颜色后边藏的什么东西让我们看到这样的颜色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佛呢，是实证到世界真相的人，他知道世界的一切信息，真相假象全都这个圆满觉悟了，全都清楚。所以他的道理啊是最透彻，是最究竟。他讲了就把世界的最深秘密解深秘经，就是解开我们这个人生宇宙最深秘密的经，就是给你叫揭露真相啊，给你把真相彻底摆出来了。这样伟大一个叫学说吧，它实际上它的那个大意呀、啊、就非常简单，简单到什么程度，一句话就完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梦中，醒来就见真实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经验，这个道理谁都懂，我们都做过梦，梦里头都是假的，梦里头你看见这个那个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，你只要梦一醒，好，你就见真实了。佛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，说这么简单，那佛费那么大劲讲那么多经干什么？他这个道理虽然简单，但是怎么样啊，太跟我们的梦中人的直觉太颠覆了，太相反了，很难相信。难是难在这儿，不是说他讲的道理难。不过现在呢，这个真是因缘聚合啊，现在那个量子力学什么，这个哲学界的这个上个世纪叫语言学转向哲学，发现这个我们哲学是干什么呀，寻找人受宇宙的真相，寻找真理哈。发展到上个世纪，哲学家突然发现啊，我们几千年找真相找真理做了多少学问，实际上都是干什么呀，都是在语言里头打转，从来没见过真实，从来没见过本质。而且有聪明人知道，说那个本质啊是我们人永远不可知的，康德是吧，他说引起我们这一切现象的那个物自体，他这个物不是物质啊，他就是指的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本质，真实存在的那个本质本身自体就是自性啊，我们是永远不可知的。科学家学明白了，就是你换句话说，就是梦里的人永远猜不到醒了之后真实是什么。语言学转向领头的是那个现象学，现象学他也看明白了，说我们只知道现象，我们看不到本质，他提出来的任务都很正确，他说我们要本质直观是吧，我们要直接看到本质。但是他怎么找那个本质呢？他在语言里头找，为什么？他没别的办法呀，他只知道语言，他只工具也是语言，出不了语言，所以他只能在语言里头找，那就是那个你根本就路都还没找着。所以这个，这就是说人们已经怀疑到了，这个量子力学也是也证明这个，哲学发展也证明，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假象，不是真相，我们想看到真相，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脱离假象看到真相。所以你看这个大量的电影，什么《黑客帝国》《盗梦空间》，什么这个叫《超体》啊，实际上他都知道说这个《超体》就是他们叫吃药成佛是吧，他不知道怎么成佛，吃点毒品就把那个大脑100%开发出来了，就五通都有了，无所不在了。 他们对佛学的理解啊，达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达到了一个梦中人能够达到的理解的最高程度。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，就卡在这儿。所以佛法的道理并不复杂，就是这个叫什么，不好理解，不好相信。佛法大意，你看我们这个表述呢，就佛教一点啊，说凡夫都处在生死长梦中，从梦中醒来的叫觉悟，那个佛陀觉者就是觉醒的人嘛。从哪儿觉醒？他不是从昨天晚上梦醒，是从我们这个白天的生死轮回的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当中觉醒。哎，所以呢，佛陀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。但是呢，第一次从梦中醒来，那就是初地菩萨，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教给我们的，说观自在菩萨在那行深般若波罗蜜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就是我们的梦嘛。哎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从梦里都醒来了。哎，这究竟涅槃了，说的就是正初地的境界。所以般若经，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，般若经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就可以证到真实。但是证到的真实是什么样的，般若经没说，你去读六百卷大般若，十六会般若 大会，佛就一直在说这是梦，五蕴皆空，但有假名。哎，但是呢，他就没说你那个照见五蕴皆空之后面前是什么。为什么说你就说了就行了呗，前边这个于老师叶老师都说这个意思了。他本来还不相信这是梦，他认为面前就真实，他根本就不认为说我能从这儿醒来另证一个真实。这个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说，我告诉你还有一套真实，一个是他不信，真实不可能有两套，对吧？他信这是真实的话，不信你这个，说你说也没用。第二个，如果他说的他怀疑了，说面前有可能是梦啊，那真实是什么呀？你给他又一讲真实，他说好有真实，他又连面前的他也不空了。哎，就是说你在给他打破面前的这个梦境的时候，要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空的时候，是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还不能跟他讲什么是真有，不能说实话，就光说这全是空，使劲空，彻底空，砸得他无处可逃。哎，最后他才承认了这是空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真的相信面前是空，是梦了。这个时候你再给他讲说醒了之后是怎么个情况啊，就不会影响到他不承认面前是梦了。所以这个教学呢是有次第的。这个心经般若经就是讲到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然后呢证到初地了。然后就是他为什么说远离颠倒梦想，初地是刚从梦中醒来，刚离梦想，然后后边呢你接着修二地三地，越来离这个梦越远。哎，最后十地修行圆满成佛，这是佛法大意，就这么一句话就说明白了。我们现在呢就是先不管这个，就是我们先按这个佛法大意来理解，后边你就能读懂经，就能听懂这个意思。咱们先不解决说面前我觉得不是梦，我觉得是真的，这个咱们后边慢慢解决啊。这个今天我们就是看懂佛说的三十判教，你就记住，你记住面前是梦，从这个梦醒了就见到真实，你就能读懂这个三十判教了。整个佛法大意就这么简单，下边我们来接着来啊，说如果是梦是假象，我醒来就见真相，这样呢世界上就有两种法了。哎，一种是梦中的虚妄假象，一个是梦外的真实境界，有两种法。这第一步啊，我们一般人都迈不出去。哎，现在为什么末法邪说横行，读不懂佛经，都误解佛，就卡在这个上边。就是我们一般在梦中的凡夫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在梦中，从来没有怀疑过说面前是根本不存在的，面前是可以空掉的，是可以醒来的， 没有这个概念，哎，很难理解。所以呢，第一关你就是，如果你知道面前是梦了，你就知道外边还梦外有一个真实境界。说那么我醒来，那个真实境界是什么？哎，绝对不是你躺在床上，哎，因为这个梦里的都就没有了。是什么呢？梦醒之后正见的世界本来面目，是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实。哎，什么叫三界唯有心？三界我们现在一说都是这世界上有什么，哎，这是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啊，这个眼睛不行了，现在都是肉眼，天开天眼的非常少。哎，在那个2500年前呢，修行人多，开天眼的到处都是，所以呢他能看见，哎，上边有神仙鬼神什么地狱他都能看见，所以是三界，欲界色界无色界他都能看见，所以他们一说就是三界。说这个世界上啊，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，心外无法。哎，这是佛说的，告诉我们，就是醒来的佛菩萨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你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心正在做梦这回事是有的，你梦里梦见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，简单吧？所以呢，全部佛法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，就是四个字，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唯识无境四个字。哎，就是每一个人，你的本体，你的自性，你的本身就是你的那个心。这回有自信了啊，咱们前边不是说了吗，记住那句话，真有的东西一定是有它本身，它一定有自信，没自信的东西就全是假的，就没那个东西本身。哎，说我们每个人这个心识是唯一世界上真实存在，那这个你的心识就是你的自信，就是你的自体本身，你的自己就是你。说我的心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无始以来你生死长梦六道轮回留下的全部记忆组成你的心。哎，梵文里头那个心，这个意思是积聚积累。哎，就是什么积累起来的呀？就是记忆积累起来的，在唯识里头这叫种子。哎，因为你记忆可以这个恢复记忆，可以胡思乱想嘛。哎，那叫现行。你的心识是你无始以来做梦的所有的记忆组成的。哎，这叫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存在，就有这个心识。所以你要是说它什么材料，哎，就是记忆。说记忆是什么材料啊？记忆就是五种材料，色声香味触，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颜色有记忆，听到的声音有记忆，还有你那个感觉都留下记忆，就这五种材料。哎，这是我们介绍一个大意啊。然后你有这个记忆呢，哎，有些记忆不愿意睡觉，他就做梦。哎，那个梦呢，就是我们现在，这就是你记忆的。所以你说我看见这个桌子这么真实，它怎么不存在？它怎么会不存在呢？你在梦里头这个现出来的只是桌子的一个颜色。哎，这个颜色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是从你前边做梦的记忆，不愿意睡觉折腾起来的。哎，所以呢，你看见桌子的颜色不等于那个一个桌子就存在。好，两步了啊，我们现在面前是梦是假象，醒了就见真相，真相是三界唯有心，唯识无境，佛法大意掌握了。下一个问题就是了，那我们知道是梦了，我们怎么能从梦中醒来呢？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回答也非常简单，加强梦中清醒意识。我们大家回想一下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，会很多人会有一个体验，如果那个梦太奇怪了，你感觉那个梦有点不对头，你就会想说这会不会是做梦啊？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很快就醒了？哎，说这个一开始怀疑说我面前是不是梦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思想什么念头？这是你的清醒意识进入梦了。 就是实际上现在你已经处在半醒，就是当那个醒的那个比例占的还少啊，处在半醒半梦状态，就是清醒意识一入梦很快就醒，大概就几秒钟。醒的方法就这么简单，就是什么呀，你在梦里头知道是梦，梦里头加强清醒意识。有人说我有时候知道是梦了想醒醒不了，哎，那个反正我是那个有经验，就是那个小时候尿床，哎呀经验多了挨打多了，这不可说，你觉得说找到厕所了你也得确定一下啊，这是是不是梦，哎，如果你搞错了还得尿床，你觉得是在卫生间，哎，到时候一尿自个儿把自个儿就泡醒了。但是呢有时候就是找不到厕所，就又不敢那个知道是梦又醒不了，记得不了，为什么？说我知道是梦了有清醒，是为什么醒不了啊？白天玩的太累了，那个清醒意识的力量太小，那个太困了，做梦的那个力量太强，所以醒不了。就是说你不光得有清醒意识，还得怎么样，加强清醒意识，哎，还得加强。说这个那加强到什么程度，哎，给大家一个非常准确的比例，哎，你清醒意识的记忆占到你全部记忆的10%，哎，刚才在饭桌还讲过，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准确呢？哎，就是1/10，因为经论里头告诉我们了，说初地菩萨呀，从梦中醒来是正一份法身。什么叫法身？法身是以法为身，以什么法为身呀？以佛法为身。初地菩萨把他全部记忆换掉了10%，换成了清醒意识，换成了心经金刚经，换成了佛法种子，所以他就怎么样啊？有了一份法身。然后清醒过来之后呢，然后继续在清醒状态地上，哎，继续学习佛法，换了20%的清醒意识之后呢，他就证了两份法身，就是二地菩萨。当他把全部的染污种子、邪见的种子都换成正见种子，都换成佛法种子，佛法圆满的佛法记忆全部圆满了，就是圆满了法身，成佛了。佛法简单吧，就一个。所以那个《金刚经》须菩提问佛的问题是什么呀？说我们发菩提心想成佛，我们怎么修啊？佛就说了也不多哈，4000-5000字吧。然后佛做了一个总结，哎，最后佛说你怎么成佛呀？佛说就应作如梦观，哎，当然他说了好，如幻观、如影观，你去做是吧？用这个梦来代表，就是说你只要做如梦观，知道面前是梦，加强清醒意识，你就能成佛。这就是成佛的诀窍，这就是成佛的总持，哎。所以这个清醒意识，什么叫清醒意识？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知道面前是梦，哎。你看所有600件大度者，佛在那儿说，哎呀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如水中月，如什么那个阳焰，空中花，所有比喻都是一个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看着有，好像是有，实际上根本没有。所有的比喻都是这个意思，哎，都跟这个梦域是一个意思。哎，你一看，什么都有，这么多人，哎，实际上你梦一醒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就是清醒意识，是吧？告诉我们是梦。整个这个《般若经》就讲这么一个意思。大乘佛经的核心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做如梦观，清醒意识的记忆达到全部记忆，10%就会从梦中醒来，就证到初地。这是我们梦中凡夫最重要的一步。说这个很多人很着急，说我得念多少经我才能那个从梦中醒来啊？现在是末法，这个升到末法的人呐，这都是福薄慧浅，根性不行。哎，龙树根性比我们怎么样啊？ 龙树才正道初级。你跟龙树比一比，你至少你得达到龙树的水平，你才能证初地。哎，我们现在正在学楞伽经，楞伽经佛给龙树受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登欢喜地，升极乐国，哎，他是正道的是初地。所以呢，末法众生啊，根性差，这一生呢，你就不要把目标定成从梦中醒来，你把目标定成啊，我要升到下一生呢，我要到有佛说法的国土。哎，这是我们这一生的目标，很实际啊。哎，你我这一生学明白佛法了，下一生我接着找到有佛的说法的地方，我接着学，这就好办了。哎，每一个净土的最根本利益就是什么呀？不退转，就是你见了佛之后，佛告诉你说你现在修到哪儿了，你后边怎么修，你就按他这方法修啊，你就不会退。就是不管是时间长短不一样，但是你就会一直朝着梦醒，朝着成佛走。哎，这是最大的意义。下边就把这个清醒意识就又缩小了啊，说知道面前是梦，这字儿还是多。哎，金刚经佛给我们说应作如梦观，我们就用如梦观三个字代表这个成佛诀窍，代表清醒意识。如梦观可以概括为，就是怎么做如梦观呢？一切如梦五蕴皆空，这还是多。实际上如梦观还可以压缩，什么叫如梦观？一开始你不知道这是梦，不相信是梦的时候，你得学佛经，学这个龙树，你得想明白面前真的是梦吗？最后你真的相信了，哎，学明白了，面前确实是梦，这个时候怎么做如梦观啊？就不用再去看龙树论，不用再去，当然一开始你用那个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贴在这个压在玻璃板底下，你贴在墙上提醒自己做如梦观，这是还这个不熟练的时候。最后如梦观什么是达到这个叫熟练，达成一片，或者是说这个最好的如梦观吧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感觉，就是一个梦幻的感觉，就是一睡醒你已经熏习的太多了，你已经不可能像没学佛的时候睡醒了之后就把面前当真啊，这个跟人这个就是跟不知道面前是梦的一样着急上火了，你已经忘不掉这个感觉了，一醒来你就一看这个梦的感觉就来了，就一个感觉，你有面前是梦的这个感觉，你不管做什么都是如梦观。如梦观实际上最后要求是达到这个状况，你这样你不管是走路 做饭吃饭，不管是干什么的时候，你熏习的都是清醒意识，都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，这个叫清净种子。哎，这个你就时刻在向着从梦中醒来接近，因为你在增加清醒意识，这就是真正的修行，这就是佛《金刚经》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。哎，你跟这个如梦观没关系了，哎，你就跟那个梁武帝似的，盖了多少庙，我度了多少僧，我供养了多少这个金银财宝，问那个谁，那个达摩说我有多大功德，达摩说没有功德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不懂如梦观，他把这个梦中当真实，把梦中当真实，你那个功德变成什么功德了？没有从梦中醒来的真实功德，变成以后做好梦的，也你要叫功德也可以叫功德啊。现在不懂这个如梦观的都拿这些当功德，是不是？哎，他的那个果报是以后你做好梦，这个以后做好梦不一定是好事儿，因为那八难之一有一个长寿天，像梁武帝就够呛，他那个护持佛教的功德太大了。哎，可能下一生就不是国王了，有可能就怎么样啊，大梵天啊什么就上去了。哎，如果他要是善根好，这个护持佛法可以，如果一享乐，哎，忘了这个佛法，那多少劫那就听不到佛法了。如梦观做到极致，就是一个梦的感觉，就是永远不会这个 不会再回到那个不知道面前是梦的感觉了，很简单。这是如梦观，这个真理是梦中的唯一的无为法。现在就开始讲理论了，前边大意就说完了。这个我们梦里头啊看到的所有的法都是变化的，都是无常的，找不着这个不变的。当然人们可以编不变的，说啊上帝就是永在，什么基本粒子啊这个永在啊，什么物质不灭啊，能量守恒啊，你可以，但是那个谁也没见过。我们看到的梦里看到的全是变化的，但是呢佛给我们安利了一个不变化的，唯是作为造作变化这个发展，无为法。你可以这个有很多这个形容词了，咱们就选一个大家好理解的，就是不变化。无为法就是不变化的法，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法。我们就用这个好理解的啊。我们梦中唯一佛给我们讲了一个，不说别人的，我们说了那个上帝你看不着是吧，你抓不着基本粒子，到现在科学家找了几百年了也找不着。有人说不是找着了吗，那是猜的，那是根据照相录像的那个颜色，根据录音机的声音，猜的，说这个还一看这两个光线哈，一个粒子一撞成分，那个粒子分裂了是两道光线，他看到的是颜色，他就猜啊这个粒子还能分裂成更小的，给这个起个名，给那个起个名。人永远看不到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，所以他永远看不到那个物质。永远霍金就说嘛，物质世界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，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。为什么永远得不到证实？跟那个康德说的意思一样，因为你那个你我们除了颜色看不到这个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所以你永远得不到证实。佛告诉我们的这个无为法是什么呀，这个不变的法就是什么呀，面前是梦，这永远不变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佛说不说，告诉不告诉你，这个永远就是梦，承认不承认它就是梦，这永远不变。从梦中醒来就见真实，这永远不变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呢，成佛诀窍如梦观，这是真理。从梦中醒来的大明咒，心经不是说般若是大明咒吗？大明，明在佛教里头是智慧，大智慧的咒是总持，大智慧总持就是从梦中醒来的这个你叫总持啊，叫咒啊，叫什么秘诀呀、这个诀窍啊都可以。这个总持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梦观，就是清醒意识。这个总持是佛陀为唤醒梦中人梦中人假安立的法性，这是第三种法。注意出来一个第三种法，前边我们说了你知道面前是梦，这个时候你知道实际上存在两种法，一个是梦中的假法，一个是梦醒了之后见到的三界唯心的真实存在的法，这是两种法。这两种法都是有为法，你想梦里的法都是变化的，你那个三界唯有心，我们每个人的心时刻都在变是吧，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立刻又怎么样虚进去了，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啊就是你记忆里的颜色显现的，它一显现，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声音也是你的意识翻译的显现的，你的这个意识一翻译一个声音，你现在呢又听到了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又熏回去，你这个记忆就变化了，你这个记忆就变化了。原来说的是这个是我们面前的世界就是真实的，现在你听到这个佛说面前是虚妄的，这就是把那个叫染污的种子换成清净种子了，梦中的记忆换成清醒意识了。这个就是什么叫清醒，什么叫染污，它的那个标准是什么，什么叫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来的那个声音颜色，就是什么呀，如梦观。就是你做如梦观，你一看说这是梦，这些颜色都是梦，你这个颜色熏进去它就是清醒意识，你声音也是。这个如梦观就是在 表述一个清醒意识，表述一个真理。这个真理呢，就是说面前是梦，这个真理。这个真理呢，它是一个叫什么呢？叫法性。哎，这是第三种法，就是除了两种有为法，佛又给我们在梦中安立了一个无为法，不变的法，就是有一个不变的真理，面前是梦，哎，这是不变的真理。你老念这个咒，你就能醒。所以你看那个佛经开法会，佛在那儿说啊，那个观音说，文殊说啊，一切如梦，说着说着怎么样啊，就有一批和尚证得无生法忍。什么叫证得无生法忍啊？就是原来佛说这一切都不生不灭，从来没生起来过，也不会灭，哎，因为一切法空，这是语言里头的不生不灭。什么叫正道无生法忍？哎，忍是正，正道无生法，就是他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就叫正道。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过，哎，也不会灭，也不会来，也不会去，因为它是梦，它都是空，也就是从梦中醒来，就是观音说的那个心经，它正道了。哎，有时候在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呢，又有一批和尚证到无生法忍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差别在哪儿？差别就在他那个清醒意识的记忆达到10%的时候就醒了，所以只有为识能给讲清楚这个。人们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开悟，不能开悟，开悟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开悟。你看为师讲多实在，哎，就是你那个清醒意识达到10%就开悟，达不到10%，接着听经去，哎，接着这个学佛去。现在有三种法了啊，两种有为法。注意，这两种有为法呀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的。你看，我们做一个总结啊，这就快完了。这样世界上就有三种法，一个是假象，一个是真相，一个是表述这个真相的真理。前两个是有为法，后一个是无为法。假象和真相都是有为法，都是会变化的。真理是无为法，哎，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这三个就是三性。三性就是佛法的全部。你如果学懂了三性，你就能读懂一切佛经。佛没说过第四性，翻来覆去就说这三性。般若经就广说两性，广说哪两性呢？就是假象跟表述，说告诉你这是假象的真理。这个假象就叫法，那个法的那个里头的规律，法的这个特点属性就叫法性。说我们梦中法的法性是什么呀？它有什么属性？它有什么特点呀？哎，他就是说面前是假象，面前是空，面前是梦，这句话就是他的法性。所以呢，般若经只讲两性，哎，就是一个梦中的虚假的法，一个告诉你这是虚假的，这是虚幻的，这是梦的，这句话这个真理。你看心经是不是观音就告诉舍利弗，舍利弗问的问题跟那个谁一样啊，跟那个须菩提一样，他说我们发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们怎么修啊？哎，观音就说五蕴皆空，色就是空，老重复是吧，老重复，面前都是空。说我问你怎么成佛，你跟我说色是空干什么呀？这就是告诉加强清醒意识，是吧？等于就是观音在按照佛说的那个，你加强清醒意识就能行，你做如梦观就能行。观音就是在教舍利弗怎么样，这是梦，你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。为什么叫颠倒梦想啊？梦里的人搞颠倒了，梦里的东西一点没有，梦里的人认为梦里的东西都是有，真正有的东西在梦外，梦里的人说根本没有梦外，这就是真实，这不就是颠倒梦想吗？哎，所以呢，观音跟这个佛呀说的成这个醒来的方法是一样的，怎么远离颠倒梦想？天天念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空， 梦里的佛法也空，佛菩萨也是化身，也是这个假象，是这个色是空，受想，你看不就是重复说桌子空，人空，法空，山河大地，男女老少都是空，是吧？就是重复一个这个真理，面前是梦，是空的真理。所以佛法道理实际上很简单，般若经只说面前是假，这个我们也说了，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说有什么是真的。什么时候给他说真的？他真的相信面前是梦了，真的相信面前根本没有差别，我要醒。这个时候他会问你，我醒了之后真相是什么呀？这个时候才讲真相。真相是什么呀？只有能做梦的心，心里做的梦里的那个东西全都没有，唯识无境，这才讲真相。哎，所以这就真相假象都讲完了，都讲明白了，佛法没有再没有东西了。哎，就这么三个东西。注意啊，这三个东西里头还有两个是假安利的。你看啊，梦里头说有人有法，这是谁假安利的呀？是梦中人假安利的，是吧？哎，他也没看见。你看见人了吗？你只能看见颜色。你看见桌子了吗？你也没看见过桌子。但是他就认为我看见这个颜色，这就是有人，这就是有桌子。哎，这是人，就是梦中的有的东西是凡夫假安利的。因为佛凡夫有这个假安利，佛呢也就必须搞一个假安利。什么呀？他要告诉你说你搞错了，你那梦里头这是梦，这里头没东西。他要告诉你的这句话也是假安利的，这跟真实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呀？真实是离言的，真实是不用说的。哎，那说上午那个学这个佛说了，说那你离言的你为什么还要说呀？佛说我不说你不知道这是梦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在梦里头得给你假安利一个什么呀？就是真理，就是表述真相的真理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心经、金刚经，就是佛说的这一切法，这就是假安利真理。核心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面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哎，你赶紧远离颠倒梦想，你赶紧从梦中醒来，就见到真实。哎，所以这个法性，这个原成实性，或者说这个无为法，这个梦中的无为法，这个真理是佛假安利的。佛假安利这个真理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认识，是为了让你从梦中醒来。这个假安利的这个真理就是从梦中醒来的诀窍。你就念这个真理，天天就念，哎，色就是空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是这个五蕴皆空，十八劫十二缘起，苦集灭道全是空，天天你就念这个。哎，念够10%的记忆就行。看啊，三性里头有两个都是用语言假安利的，只有一个是真实存在的。什么呀？三界唯有的心识。哎，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三界唯有心，只有这么一个真实存在的。当然啊，是每一个人有一堆记忆，每一个人有一套这个心识运作机制，有一套能做梦的心。哎，真实存在的只有这一种法。下边我们把这个，我本来是说讲简单一点，就不介绍那个专业名词了，因为上午有这个叶老师的介绍，那我们就对一下。梦中假象叫什么呢？遍计所执性。哎，遍计是意识的另一个名字。为什么意识又叫遍计？因为除了意识，其他的识啊都是不是遍计。你比如说眼识，管管看颜色，不管听声音。哎，耳识管听声音，它不管感觉。哎，感什么叫身识？管感觉，它不管那个颜色，都是各管一段。只有这个意识是什么呀？又看颜色，又听声音，又管感觉，又胡思乱想。哎，限量比量它全管，所以意识叫遍计。遍计所执着的自性， 就是我们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你认为存在的法都是遍计所知性，这就是梦中的一切法。真相是什么呀？叫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性是什么呀？是我们的心识。说我们心识为什么叫依他起性呢？这个有人说你这个心识有记忆，记忆生现行什么，这不就是缘起法吗？就叫缘起法就行了。为什么非依他起也是缘起的意思，是吧？依靠另外一个东西升起的东西，哎，也是缘起的意思。说为什么呢？就用缘起吧，用缘起我们更不空面前的法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因为我们前面说一个真法一个假法，你真法假法用的名词一样的话，它分不清了。哎，你说有缘起，它就说有桌子，哎，它就不空假象了。所以真相的缘起啊，换一个名字，告诉说你说的缘起法不是真实存在的，都是梦中的假象。真正存在的缘起法，我换个名字叫什么呀？叫依他起性。哎，这样你知道依他起性是梦醒了的人才能看到的，哎，这个梦中人是看不到的。说这个依他起的他，说依什么升起啊？这个他仅指两个东西。说我的梦是从哪生来的呀？哪来的呀？佛说你的记忆，为师叫种子。哎，我们用记忆，大家因为这儿学为师有接触多又接触少的，我们就用大白话啊。说我们梦哪来的呀？佛说它是依靠你的记忆升起的。哎，这是一个他，这个时候指记忆。说我的记忆是哪来的呀？佛说是你的做梦的时候梦留下来的。依梦，这叫现行啊，我们用这个词儿。用梦的现行呢生记忆，留下记忆，依这个记忆呢生现行。有人说这俩这不我们就老做一个梦了吗？哎，它这个内容永远是在变换的，因为你这个不愿意睡觉的那一小点记忆，它一生现行它就没种子了，它一变现行，这就好像那个什么东西似的，好像这灯泡啊催了似的，哎，它一亮那个钨丝一成灰了，哎，这就变成现行了，一亮，哎，这就变成现行了，我们看见了，是吧？哎，但是那个种子就没了，但是呢它这个现行呢会留下记忆，哎，这个记忆的内容就不一样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升起现行的这一点不睡觉的这点记忆啊，是叫众业先报，哪些不愿意睡觉，哪些折腾劲儿大，它先生现行，这是一个重新的组合，听明白这意思吧？他不是说原来我做的一个梦原封不动那个梦又现行了，不是那样，他是这个梦里头这个我印象深，那个我老琢磨，哎，那些不愿意睡觉的那一点他组成个新梦，这新梦熏的种子就是新的记忆，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结合，又会升起一个怎么样啊？前所未有的永远不重复的梦。所以我们的梦的内容永远是不重复的。依他起性，这个他是指两个东西，一个是种子，一个是现行，不指别的。哎，你说我这个桌子是木板组成的，没，这跟依他起性没关系。你那桌子木板，你是梦里头，你人假里的，跟这依他起性里头根本没有桌子木板，人也没有，法也没有，只有什么呀？记忆跟现行，哎，只有这个心识。这个呢，也介绍一下，这个依他起性啊，在小乘。这个般若所有的佛经里头，佛经常把它称作甚深缘起法，前边这个假象佛把它叫做假名缘起法。哎，甚深缘起法，佛说过，说你要是见谁见了缘起，谁就是见法，谁见法谁就见佛，是吧？就见真实了。这个缘起就是指的甚深缘起，就不是指的我们梦中凡夫就能见的假名缘起。如果你说这个我们见的这个缘起，谁见缘起谁就见法谁就见佛，那不是我们都不用修行都已经成佛了，是吧？都是圣人了。哎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依他起跟那个我们平常说的缘起法是两回事儿。哎，非要把它叫缘起法的时候呢，佛会加上甚深两个字，甚深缘起。 表述真相的真理叫圆成实性，圆成实性好这个理解，你就按字念就行了，圆满成就真实性。哎，你老念这个你就能圆满成就真实性。是你比如说你念这个心经金刚经，念念突然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从梦中醒来了，没有虚假象了，而且是永远永叫遍计所知性永无有性，你这一醒来是不退的，永远不会做梦了，面前永远看的是真相，从你永远不再被假象欺骗了，假象不升起了，你永远见的是真相，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不是圆满成就真实性了，你见的都是真实是吧。哎，然后说这个初地菩萨那还有成佛了，说这个初地菩萨跟佛这个圆满是在哪儿没圆满的，就是他见的都是真实，这个是圆满了，哎，没有假象了，但是他见的这个真实啊，这怎么这个说呢，咱们就用大白话说啊，看得不全，看得不远，看得不真切。哎，你坐着坐着梦一下五蕴皆空，一看三界唯有心啊，所有众生心都到跟前了，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个，一开始这很新鲜啊，是不是啊。哎，你得有个熟悉过程吧，是吧，你看看有看你喜欢谁了是吧，先看看老爹正在干什么，看看老妈正在干什么啊，看看你的朋友们正在干什么，你这得有一个熟悉的过程。哎，你这个看的范围呢你得也不远，你所以说初地菩萨呀，只能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化身度众生。哎，这就是为什么呀，他这个力量小，神通小，为什么神通小啊，他全部记忆只有10%是正见记忆，90%还是邪见记忆，那90%的邪见记忆不帮助他观察众生吗，观察这个众生的心，是不是啊，他还得把那90%的都换成清净种子，他才能圆满的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性，了了分明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就是成佛了。世界上只有这三种法，哎，一个假象，一个真相，一个表述真相的真理。佛说了，你懂了这个三自性，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经里头啊，只讲过这三种东西。你一看，哦，这说的是遍计所知性，肯定是空。你一看那佛说哎唯有实，哎，那就是那个一他起性。你一看佛说这个东西不生不灭，哎，这个无为法，什么呀，法性圆成实性，那个真理，哎，所以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。这个表述这个说三自性是读懂一切经论的钥匙，举两段话，一段话是摄大乘论，有人说你这摄大乘论就不行，这是论哪，不是经啊，摄大乘论是什么呢，是无着菩萨，无着菩萨是圣者，正道三地的圣者，无着菩萨解说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的最重要的一品摄大乘品，一个解说说你直接把经拿来吧，咱们的福报不够，咱们的这个修的不好，哎，玄奘到印度的时候都找不到这经了，这就是这个我们学的不好啊。阿毗达摩大乘经这是一个什么经呢，阿毗达摩是论，咱们简单的说啊，论大乘经，佛说过三藏十二部，三藏是什么，经律论，佛说过论，可是我们现在呢人们不知道，说佛哪说过论，哪论都是弟子说的，是不是啊，你听论大乘经，这就是佛说的论，哎，佛说过论，说就这一个吗，还有解深密经，解深密经也是论体经，说你怎么知道论体经啊，它就是总结佛一生言教判教的。哎，这个解深密经跟摄大乘论他们两个的结构啊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，你去一品一品的对，解深密经前边多了一品圣义地相品，为什么多一品呢，它是告诉你说这个经是在 色究竟天是在佛的报身法会说的。哎，到这个吴卓四五世纪的时候，他不是晚上打坐定中上兜率听那个弥勒菩萨讲瑜伽师地论，弥勒菩萨参加过这个解深密法会，弥勒菩萨给他讲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，在第七十五卷是七十几卷，一卷半还是两卷半我忘了，弥勒菩萨告诉他说，我们开了一个解深密法会，哎，大概是个什么意思，解深密就是参加法会的弥勒菩萨给吴卓菩萨传达的，这才到了人间。解深密经也是一个论体经，哎，你去学大乘论，你跟他去这个一对，就是那结构都一样。这个摄大乘论里头呢，啊，摄大乘论是吴卓菩萨解说佛说的经，你可见是什么呀？摄大乘论的总体架构，它的主要思想都是什么呀？阿毗达摩大乘经里的佛说的，吴卓菩萨只是在解说经，所以呢他的主要思想一定是佛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啊，一切诸佛密意语言由三自性应随觉了。一切诸佛，本来这诸佛就是所有的佛，就是一切佛，一切一切佛什么呢？你比如说诸佛是所有的佛，那一切呢再加上过去的佛将来未来的佛，是吧，就是所有的佛密意语言。注意这个密意不要误会，不要说佛有的法不想告诉我们啊，保密不是那意思。密意是什么呀？就是用现在词就是潜台词，就是佛说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告诉你一个道理的时候，他不可能把所有的潜台词都说出来，是吧，他要用最少的最精炼的语言。一切诸佛密语语言由三自性应随觉了，就是说你用三自性啊，应该能够决定的了知所有佛说话的潜台词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就是说你懂三自性了，你去读经论，所有佛说出来的话不但你能读懂，他没说出来的潜台词你都知道，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。看瑜伽师地论，这是弥勒菩萨对吴卓菩萨说的。不过后来那个吴卓是晚上上去听弥勒说，白天下来给弟子说，后来有的弟子梦说，你能不能让弥勒直接给我们说呀，你别这个转达了。他说那我得问弥勒，结果一问呢，弥勒菩萨说可以啊。后来弥勒菩萨就是到黄昏的时候来到这个中印度，直接给这个吴卓的弟子来说，但是呢他们看不到弥勒的形象，弥勒的加持让他们都能听到声音，这个吴卓是可以看到的。瑜伽师地论，这是这个弥勒菩萨给吴卓说的，给这个比丘说的。这里头呢有这样一段话，第七十四卷，复次有此三种自性，一切不了意经诸隐秘意皆应觉了。就是说你要是学懂三自性了，所有什么叫不了意，就是没把佛说的话全部说出来，没了，你最简单最简单理解就可以说完了，不了意就是我还没讲完，我后边还有话，我还有话没说，了意就是我跟你讲完了，全说清楚了，哎，再没有话了，你就去修行吧。所有那个还有没有说出来的话里头，那个话的诸隐秘意，就是那个还没有说出来的话，应皆应觉了，全部都应该你就都明白了。为诸如来秘密语言及诸菩萨随无量教秘密语言所有要义，皆由如是三种自性应随觉了。不但一切佛的没说出来的话，连这个一切菩萨他随顺佛说的经教，他那就是什么呀，叫论，是吧，他随顺这个经，他解释经叫论，所有菩萨论里头的没有说出来的话，所有的重要的意思，你全就是懂三自性的人，你全知道他 是什么？这就叫了义。你学懂三自性了，你就能读懂一切佛经、一切菩萨的论。好，我们再总结一下，就休息一下。三性中有两性是假安立的，梦中假象是凡夫假安立的，梦中真理是佛陀为了破除凡夫邪见假安立的。说一下这个什么叫假安立啊？所以佛这个就是说，你要想从梦中醒来啊，你要分两步。第一步，不懂佛法的时候干什么呀？你先得学佛法，建立佛法，学懂佛法。学懂佛法之后，佛法的内容是什么呀？告诉你，面前是梦，面前是空。你用佛法去空非法，不是佛法的东西。等着你用佛法，你说面前绝对是梦，面前绝对是空，学明白了，你把非法就不用考虑了，哎，非法决定是无，这个时候佛法就没用了，因为佛法是让告诉你说一切如梦，五蕴皆空的，你已经确认了，你已经这个就是如梦观，时刻都是如梦观，就不用佛法了，这个佛法就没用了。所以呢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学佛分两步，第一步先建立法，说啊，那学了也要舍呀，我现在就不学了，不学你就做梦吧，是吧？你就醒不来了。你先得建立佛法，然后用佛法空非法，然后非法空掉之后，佛法没用的时候，法上应舍，或佛法也要空掉。这个假安立的梦中的真理圆成实性，这就是佛在梦中安立的真相。哎，你把这个也舍掉了，你就实证到了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，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实。哎，这个时候你是站在这个真，这说这个时候真理变没变？五蕴皆空，变没变？永远不变。你如果说你从梦中醒来了，我又变了，说五蕴皆空，我五蕴又有了，那你又去做梦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当然也不可能退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就永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，哎，你永远是站在这个真理的基石上。另外呢，这个真理也可以说是什么呀？是可以实证的。怎么讲呢？说五蕴皆空，可以实证，可以实证啊！你现在看的是五蕴皆有，是不是啊？你有一天行深般若波罗蜜，你定中思维这个五蕴皆空，思维种子一够10%，一下大智慧升起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是不是实证到了五蕴皆空的真理？这也可以叫实证到五蕴皆空的真理。虽然在你实证的时候是什么呀？是无智亦无得。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有境没有啊？没有。有思想没有？没有。这叫能所双亡，哎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能所双亡，你证到根本无分别智。所以这根本无分别智啊，根本无分别智是可以实证的，也可以说是假安立的。因为他正的时候无智亦无德，没有智，叫做根本无分别智。说没有智没有德，什么都没有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从梦中醒来的那一刹那。说这个非常重要，咱梦中的人就追求这一事儿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它叫根本无分别智，就是你没这个智，这是根儿，没这个智，后德智都生不起来。你有了这个根本无分别智，后德智，四个后德智是吧，全都生起来了。所以这根本无分别智，你别看是假安立的，还非常关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梦中啊都是假法，都是湖州，都是这个湖掰。你这个湖州，你这个假法就得用什么来控啊？就得用假法来空，因为你不知道真法。哎，这叫以妄除妄，以歇除歇，什么以假破假，什么你，哎， 这就是搞破坏，比如说搞自杀，就好像说面前有一堵墙，我们看不到真实。现在你若搞破坏，拆这墙，哎，破坏这个邪见的这个壁垒。哎，这上午这个叶老师建了三堵墙，佛建了三堵墙，我们现在讲梦里的这堵墙啊，是让你拆佛建的那个墙，是让你拆这个墙的。这个第一步，你不拆这个墙，后边你那个见不到真实。好，三性有两性是假立的，假象是凡夫假立的。梦中的真相，梦中的真相啊，梦中的真理是佛为了破除凡夫的邪见假立的。因此，只有一性是真实存在的，三界唯心的真相本身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只有那个一他起性是真实存在的。真相是离言的，而真理是表述真相的语言。你看，说我们现在有两个真实，一个一他体，一个圆成实。真相是离言的，那个一他体是离言的，那个是真相。真理是表述真相的语言，还在语言里头的。如果你不用语言，你安立不了圆成实性。哎，你在那个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，那个里头没有那个语言的圆成实性了。变成什么呀？实证的圆成实性了。圆成实性是什么呀？叫遍计所执相，永无有性，是吧？你到那个时候就没这句话了。但是呢，你实证到什么呀？遍计所执相在你那儿永远不会再有了。你实证到了圆成实性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往下来。